主后2019年3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和萨传道，讲道题目陪伴已成全。
再一次聚集在神的殿中，要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啊？
有。
感谢赞美主。我们期待可以更靠近，所以我们请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尽量的往前走，好吗？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他配得这样子的赞美。他向我们所要的是怎样的敬拜呢？有没有人知道？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full band 吗？他神喜悦怎么样子的赞美？琼玉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吗？
心灵诚
实。阿妹，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神，在神的真理还有圣灵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家准备好了吗？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不只用我们的口，我这一次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双手，一起用我们的双手来赞美神。我们先一起来拍。来拍掌好吗？来跟着我，来。我们来宣告，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你的声音划出天地，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
我们可不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拍掌有没有很困难？
没有。
没有，对不对？既然这位神他使无变有，他是平静风浪的神，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最棒最棒的献给他，好不好？我们要拍掌就把最棒的拍掌献给他，可以吗？我们再一次好吗？因为神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我们的声音也是大有能力的。阿妹吗？
阿妹，
我们再一次哦，来。大海，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才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化成天地。
再次，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你的声音划出天地。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中伴随你。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中伴随你。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大有能力，
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才有能力宣扬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才有能力宣扬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才有能力宣扬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里，同在荣耀，同在荣耀充满这里，同在荣耀充满这里，最后来宣告，同在荣耀充满这里。哈利路亚，主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阿们吗？期待吗？期待吗？哈利路亚，神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降下他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向你恳求，求你挪去我们里面那个不幸，挪去我们里面那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要宣告这个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恩典已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宣告恩典已降临。 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唯有他能够将一切的咒诅都变成是祝福，唯有他能够挪去一切的重担，唯有他的爱能够释放我们从一切的恐惧中得自由，唯有他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得着力量，得着救恩，得着盼望。哈利路亚。 的主，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就是你所赐下的救恩，我们得着的白白的恩典。主啊，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超过这世界所能够想象，即便我们是这样的软弱，主啊，你却仍然爱我们。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唯有软弱，主啊，然而你却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显出你的能力。谢谢你，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我愿意全然降服在你的话语，全然降服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面前不再有任何的伪装。主啊，因为我知道你已经降下了一切我所需要的恩典，我所需要的能力。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得着一切的释放，一切的自由。我要宣告，光明的国度现在就在这里，够用的恩典主你已经赐给我了。那黑暗的权势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在我的城市里面，无权无份无纪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你的。主啊，因为你接纳了我们最真实的我们，主啊，求你把我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这是我们的祷告，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的生命。许多的困境，许 许多的艰难，我们也有跌倒软弱的时刻，但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是因为你的话语说你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所以主啊，我虽然肉眼看不见你，我仍然用我信心相信你一直都在。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眼光看见你一直都在，你正在预备我们，正在预备我们成就你自己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赐下你的话语，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除了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将十分之一当纳的归给我们的神。
是的，天父上帝，生命中最大的盼望，特别我们这一群跟随你的，决定跟随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中，这是非常宝贵宝贵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现在身处的境况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之下。只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看不见你的恩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间让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们回来上帝的家中。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集中，我们的心可以多一点的宁静，多一点的有力量。主啊，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连续四天的假期，这个假期是充满历史创伤记忆的这个假期。主，或许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对228的历史创伤没有强烈的感觉，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宝岛台湾族群之间需要接纳共荣。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赐下怜悯医治，医治我们的创伤，医治我们的集体记忆的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关系。谢谢我们的主，你的爱要使我们彼此接纳。天父，感谢你继续给我们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为了配合教会的年度节期 所以今天暂时没有读以弗所书，因为在这个节期中，我们大家有看到后面红色的这个大字体，妇女事工主日，这个礼拜有一个节日，就是三八妇女节，所以邀请我们的弟兄们，在未来这一周呢，对我们的看救，对我们身旁的姐妹，多一点温柔，多一点感谢，让我们在节期不只是来聆听呢，聆听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以互相更多的体贴。好，所以因为这个节期，所以我选择了这段大家都蛮熟悉的《路德记》。好，这段记载几位妇女的他们的故事。那今天所选的经文呢，有两段，第一段是一开始，第二段是结束。那我们就先请第一段19到22节，我们请弟兄来诵读，就是这一段第一章19到22，请弟兄来诵读。请问弟兄有没有拿麦克风的啊？好，如果还没有呢，那我就先当弟兄哈，姐妹来读第四章13到17节。好，弟兄请。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段经文是第四章13节到17节，来，姐妹请。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这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个主题。这个 ，Hello， 这个，好，今天要用这段经文分享这个主题，叫陪伴与成全，陪伴与成全。我们的背景音乐，好，不知道各位可能要4、5年级生了，好，有看过这部电影吗？齐瓦戈医生啊，没有哦，哦，那可能是3、4年级的，好，我是6年级了，但是这个片呢，我看过，好，啊，今天不是电影介绍。但是这部片蛮值得大家去看的哈，这是这首曲子的主题音乐。这个男主角呢，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非常的帅气。男主角在吸引多年之后，他读了另外一部准备要拍的片。这个有问题，他读了一本剧本。谢谢，叫做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请电脑帮我操控。他读到了这本即将要拍片的剧本，十分感动， 你看他这个男主角已经年纪大了，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他就立刻决定要担任《陪我到世界尽头》这部电影。所以这是第二部片，也鼓励你们没有看的来看这部电影，找机会看一看，相信你会有感动。这个故事的小主人就是这个年轻的男生，十来岁，他叫嬷嬷，他成长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人小鬼大的他常常在楼下的杂货店里，也就是这个男主角，去偷罐头。不过杂货店老板早就知道，心知肚明，他却用很智慧的方式来引导这个孩子。他用什么方式呢？这个男主角呢，老人，谢谢，老人总是坐在椅子上，每天跟这个那么年轻的小男孩，十多岁的小男孩，两个人每一天只用一句话来对话，直到互相信赖。这个老人呢，借着生活的点滴跟关怀，带领年轻的嬷嬷体会生命的生活的态度，帮助这个在不健全缺乏爱的家庭的孩子，让他发现生命的美好。其中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对话，这个老人真的是很有智慧，他知道这个嬷嬷失恋了，他跟嬷嬷说，没有关系，你对他的爱是属于你的，你所给予的永远都会属于你，就算他拒绝了这份爱，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份爱，只是这个女子没有办法从当中获得好处罢了。所以这个电影陪我走到世界的尽头，一个犹太教的小孩跟一个伊斯兰教的老先生彼此相互依靠，这个剧情就是一段生命与生命的相遇，两人结伴回土耳其的旅程，穿越整个欧洲，因为他们相互依靠，差别这么大的两个人，亦父亦友的情谊。也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要来进入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德记》。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熟悉《路德记》吗？哦，大部分都熟悉。《路德记》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两部电影一样，它就好像一出电影的剧本，内中有故事的发展，叙述了两个女子的生命故事。我们看见两个妇女在她们生命当中遇到了这么大的巨变，她们选择相互依靠，经历了从哀哭变为喜悦的回家的旅途。弟兄姐妹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任何年龄都需要伴侣，无论是哥俩好，两小无猜，球友，对吧？学伴，一起去念书的，老伴，对吧？老伴，或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团契。哦，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爱猫。哦，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吗？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什么超什么 Gucci 还是什么，还是啊，就是好。就是 Chanel， 对，最后陪伴他的 就是一只猫。所以我们其实在人生任何旅程，我们都需要伴侣。如果能够在不同的处境中遇着忠诚的伴侣，实在是恩典。因为这个伴侣能够让我们在特殊的困境中，让我们不孤单，互相扶持。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虽然我们都很年轻，有这样忠诚的伴侣吗？登福兄，好，列坎秀，好，好，特别在这个时刻，充满压力的现代生活，我们一起透过圣经这篇路德记，这其实是一个爱的故事。我们来学习今天的主题，陪伴与成全。在这个主题当中，我要用乱世中求生存以及两人同行成全，来跟大家一起来观看在困境中的妇女如何在乱世当中他们怎么生存下来。乱世中求生存，在这段圣经第一章里面马上就标明这是发生在什么时期。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到当士师秉政的时期，所以士师时期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面有这么记载，士师时期呢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就好像现在台湾没有总统，没有一国的领袖，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不只是没有君王，在这个乱世当中，经文第一章里面看到这个国家呢，国中某一个地方发生饥荒，意思就是有一个地方农作物收成不太好。其实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地方，就说国中某一个地方。犹太地有一个地方发生饥荒，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第一章里面提到了在犹大伯利恒的一家人，这一家人带着，当他们面临到国中，所以这个发生饥荒的地方不一定，可能不是伯利恒，但是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住在伯利恒的这一家人却要举家离开伯利恒城前往摩押地去。其实在面临到生活的变迁变动当中，我们听到一些耳闻的时候其实都会紧张，就好像我还记得1995年闰八月，哇，已经很久了，那时候有听到好像台湾会有战争，大家有没有印象？1995年，那时候你们出生了吗？哦，那时候你们还小小哦。哦，那时候就听到，哦，那时候教会的人，真的人就要结合去买背包，登山背包，还有那个帐篷。我那时候真的有跟着教会去买登山背包哦，可是没有用到。所以大家听到一些讯息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准备。但是呢，蛮特别的。经文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伯利恒，就说一个地方发生饥荒，那为什么这个家庭却要举家迁往摩押地异乡去？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为什么人总是为了寻求安定或更好的生活想要迁移？可是能够迁移的人应该大部分不是穷人， 都要有能力，因为迁移需要交通费，需要多一点的资金，不然没有很多的财富，其实是不太容易迁移的。所以这一家的人为何要迁往摩押地去？在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迁去摩押地只是暂时居住。他们本来只要暂时居住，但是没有想到暂时在摩押地寄居，后面的经文马上后面就变成居住下去了。这个一居住下去，我们看到后面却一去不复返。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发生。在当时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当时也是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男人不在了，男人安息了，女人就没有身份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我刚刚没有提到，没关系，下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呢，女性的身份是非常卑微的，也就是女性如果她的先生过世了，她只会被人家称为某某人的妻子、某某人的女儿，她是没有身份地位的。所以这些男人或是这些丈夫、父亲、儿子、兄弟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女人也不存在了，因为他没有身份地位，他的身份地位是因男人而有的。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发生在这个地区，发生在这个家庭，所有男人在异乡都死了。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位婆婆两个媳妇，他们要怎么样继续活下去？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抉择？在此时，婆婆拿了米一无所有的这样的困境下，她要面对的是没有指望的未来，因为她已经年老了，他没有办法再给他的儿父有任何的保障。想象一下，这个婆婆她要面临的压力是多么的大，为了寻求生存，为了寻求庇护，她要如何去寻找生活的保障呢？你是婆婆，你怎么办？你是媳妇，你会怎么办？这个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就在此时，一无所有的处境，在异乡的穷寡妇，她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没有身份地位，却在这个时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机，就是她听见。你在第一章里面的一节经文，你会看到那个转变，那个曙光，那个盼望，是他听见了。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自己的故乡，他是从伯利恒离开到异乡摩押地去。他听见他的故乡，他所信靠的耶和华上帝眷顾自己的百姓。在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城，这个名字，这个城，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谷仓的意思。所以他听见他所信仰的城，在他的故乡，百姓有耶和华眷顾，他们有粮食可吃。因此，然后你，他为了求生存，他就决定归回他的故乡。 其实这三个女人，无论要跟婆婆归回，或者是继续留在摩押地，都非常的艰困，因为他们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他的儿子都先生都死了，他没有办法再给他的媳妇有什么保障了，所以其实两个儿妇也很难做抉择。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从他听见之后，在第一章，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读，如果你有兴趣回家可以读，在第一章的6到15节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回这个字在短短的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10次。当拿俄米听见他所信仰的耶和华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在他的故乡伯利恒，他就决定他要归回他的故乡。所以这个归回、回转、悔改、回转是路德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归回、回转这个意思就说明了一个人愿意从以前的方向转向神，这个转向不只是思想上的改变，包括了行动的改变。所以拿俄米经过10年在异乡摩押地的痛苦，甚至跟他至亲的先生儿子分离，这样经过10多年的痛苦，他回转，这个回转也代表他醒悟过来，他愿意改变方向。其实当时的摩押地呢是一个异族居住的地方，他愿意回转向耶和华赐福的伯利恒城，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换句话说，拿俄米他为什么愿意离开摩押地回到他的故乡，因为他听见，他听见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的这首诗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浪子回头这个浪子，他为什么会回家？他为什么在这个饥饿的状况下回家？这个浪子会回家？你去看路加福音有一段话说，这个浪子回想起在我父的家有许多的粮食，所以浪子回家了。所以拿俄米他要回家，他要回去归向他所信仰的耶和华上帝。这个剧情继续的发展下去，第二段我要分享的就是二人同行彼此成全。如果你有印象，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主题经文的第一句话，第一章的第19节，我们看到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而他们回到伯利恒正是众首歌大麦的时刻。二人同行，拿俄米是一位体贴的婆婆，她知道什么对她的儿妇最好，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婆婆跟女儿儿妇们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拿俄米连续劝说媳妇3次，回去吧，回去归回你们的摩押地吧，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们，因为我不能再嫁了，我年纪已经大了，你们需要婚姻的保障，让你们重新拥有身份地位。如果你是年轻的女子，为了生存你会如何抉择呢？我们看到这三个妇人 很难抉择。这个婆婆连劝三次，最后还是要抉择。所以其实他们的抉择没有谁对谁错，这是他们要决定走的人生方向。所以后来这个路德记，我们往下看这个剧情的发展，就不再记载另外一个媳妇的故事，却记载了路德。即使在婆婆再三的劝说，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这个儿妇路德，她意志坚定，可以说她没有顺服她婆婆，她婆婆要这样做，她没有照她婆婆的意思哦。我们可以想想路德为什么坚定意志要跟随婆婆，而且我们看到她跟随婆婆，当她意志坚定愿意跟随婆婆的时候，她所说出的话，婆婆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路德他选择，他坚定的意志就是要来跟随婆婆，跟随他的信仰，虽然他们对他们的虔诚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两人同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为他的新生活做这样选择。我想他做这样的选择大概没有想到他自己，他陪伴这个婆婆，所以这个陪伴也成全了什么都没有的婆婆。看似路德陪伴婆婆很奇妙的，也因为她的陪伴成全了她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陪伴生活当中比较软弱受苦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家人，看似我们是一个陪伴者，但是很奇妙的，你不知不觉的你在陪伴的同时，其实你也不只是成全他，你也会成全你自己。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让我们看到陪伴与成全，因着两人同行来到了伯利恒城，因为有两人同行，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两人新生活开始展开。可是我们看到第一章这个最后面，他们回到伯利恒城其实是非常狼狈的，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的手中还有经文，如果你还有印象，你会看到这一对婆媳刚回到伯利恒城的时候，其实合城的人看到这两个妇人是什么样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很惊讶的，那个惊讶就是不敢相信啊，曾经是满满离开伯利恒城去摩押地的这一家人，怎么到现在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其实他们刚回去的时候是蛮悲惨的，所以那个惊讶，全城的人看到他们是不敢相信。可是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第三章这个剧情的发展，当我们今天读到最后面，我们今天很快的第一章跟最后面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也因为两人同行，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上帝却因为他们彼此相知相惜互相陪伴，没想到成全了两个女人生活大大的改变。所以这段陪伴与成全故事的结局，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四章的经文，妇女又出现了。在第四章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当他们看到路德生了孩子，他们充满赞美，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亲眼看到原本回来什么都没有的这对婆媳，他们看见是耶和华在他们生命当中行了奇妙的事。大家再想象一下，在这个世事的年代，没有君王领袖的年代，混乱的年代，这个家庭，这对婆媳，他们经历上帝的盼望，有小婴孩的出生。这个小婴孩的出生不只是带给路德拥有新身份，也带给婆婆拿奥米，她可以将儿子有的财产继续的继承，她继承孩子一切的产业。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厄贝德，厄贝德世世代代都得名，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你就会看到厄贝德这个名字。厄贝德是谁呢？他是大卫的祖先。所以在这篇爱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陪伴与成全。这位婆婆什么都没有，一切空潦倒，但是也因为有她的儿父抉择选择跟着她婆婆，想不到耶和华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妇人的生命当中成全他们，也让这个婆婆经历，我们今天经文里面也读到这句话，年老的人什么可以带给他们盼望。这个婆婆因为有了新生命，婆婆重新得力，她的灵魂重新得力。陪伴与成全，在拿奥米年老剩下的岁月，上帝透过路德把上帝的爱、上帝的关心、神的照顾带到婆婆的生命中。我们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就是陪伴。你觉得什么是陪伴呢？有一本书叫做《当伤痛来临》，这本书这个作者说到，陪伴不是指两个人在一起，而是指两个人一起做了什么。两个人一起做了什么，这个陪伴所代表就是一种我们可以承受承接对方这个状况的一个过程，承接对方的一个状况，包含我们的情绪都会互相共振。也许因为你的陪伴，你就会让他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也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会感觉到安稳。过去这两个礼拜，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某一部分的心情可能跟高俊明牧师的安息有一些的情感连结。上个礼拜我稍微提起他，他是我们敬虔的信仰前辈，也是太平境的会友。如果今天我没有来到太平境做传道师，我可能对高俊明牧师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这段时间我跟我的家人言谈当中都围绕着他的生平，看着他写的回忆录、狱中书信， 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这篇讲道篇陪伴与成全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感受想着高俊明牧师的家人。新闻很少提及他的家人，我相信高牧师的家人在这段人生的旅程当中一定艰辛，相信有一大段故事我们不知道，而我也相信有家人的陪伴成全，在我们在上帝看不见双手的照顾里，家人的陪伴与成全是高俊明牧师心灵上最大的抚慰跟支持。我在这里小小的读两篇高牧师在狱中书简写给波苏牛的书信。第一篇叫谢谢你，真就是高俊明牧师娘的名字，你在马街开刀的期间我的心情极为沉重，但黎香与黎里各陪伴了嫂嫂、三姐、夫、四姐，他们说你的情形良好，我很高兴，请你继续好好听从医师的话来照顾自己。二月十四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这23年来你为我承担了太多的痛苦，你又经常包容我的软弱，又多方的安慰我鼓励我，我衷心的感谢主将你赐给我，我实在太幸福了，谢谢你。第二篇是标题是结婚23周年纪念日，这篇说真今天是我们结婚23周年纪念日，你在病床，我在监狱里，而外面下着下雨，但我的心却充满着一股无法压抑的感谢之情，感谢主赐给我你做我终身的伴侣，感谢主将一男二女赐给我们，感谢主让你常常以笑容来帮助我安慰我，又包含我的缺点成为我心里的依靠，真谢谢你。盼望我们无论遭遇何种风浪，也都能够像哈巴谷圣经的哈巴谷那样，以坚定的信仰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产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无论是拿俄米、路德、高牧师与他的家人，或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旅途当中，不是你一个人走的路，不是你一个人走的路。最近我收到总会的通知，牧师资格检定通过，我收到的时候我很感谢，这3年真的不容易，特别 在去年我们的陈牧师离开的这段期间，我跟恩泽传道真的很忙，而在那个时候我要写工作报告论文，就在那个时期同时搭在一起，可是我努力在有限当中完成寄出。当我收到这个总会通知，我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位80多岁的关心我的老奶奶，她回信告诉我，佳琴，恭喜你，很开心你的努力忍耐用功都看到成果了。但她有加一句话说，你们一家人都有功劳。这句话提醒我，一个传道师在这么大的教会，还有家庭，还要补三餐，若不是家人的成全陪伴，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你能够走到现在，芊芊坐在你旁边的伴侣，感谢他，虽然还是常常斗嘴，但是因为有他，才有现在的我们。高牧师在狱中书信的结尾说，爱一个困苦的人是件伟大的事，爱一个困苦的人是件伟大的事。高牧师说，我们身旁那些受苦的人是主托付给我草场的羊，他向主祷告，继续锻炼我的心，使我们能够分担主与众人的苦难。他祈祷，高牧师这样祷告，求神使我们成为沙漠中的绿洲，荒海中的灯塔，荆棘中的百合花，使我的家常常发出。我们的家包含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家包含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常发出安慰的歌声，公义的亮光，新生命的芬香。阿们。这个礼拜，这个礼拜3月6号即将开始大灾节期，我很盼望在这个节期，我们更多在这个节期里，一个身体里两人同行，怎么样更多的去体会我们是互为肢体，身旁可能有受苦的人，或者你正在受苦，我们也多一点思想耶稣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怎么一步一步的完成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用这种回应诗歌来感谢。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就坐在你旁边，就握住他的手，就牵着他的手。如果旁边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你也透过牵手，让他知道你的感谢，让他知道我们互为肢体，你不是一个人在走你的人生旅途。我们有软弱，主都知道，但记得像拿俄米一样，他听见神的恩典，他听见上帝的应许，他的盼望就是神的应许，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来回应，来感谢爱我们的主。我们来祷告。天父，再次的感谢你，你将我们圈在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连接基督，我们是一家人。主要帮助我们，不止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里面，我们学习互相陪伴，彼此成全。一起共同经历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再次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接纳我们。请坐。